谢谢各位。然后那个刚才大神坐在我面前，然后我不认识大神，我很有愧。刚才大神讲了半天关于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去看待自己手上的项目，以及接下来应该怎么去想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自杀的问题。然后呢，那个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呢，就是如何让大家降低这个自杀率，如何降低自杀率这个事。然后呢，那个，
其实，我干脆直接讲吧。那个其实，哎，停不下来了。
我来。
没事。OK，然后那个为什么我画了一个这么一个图，然后把我们做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呢？其实呢，就跟那个大神说的，里面是有故事的。然后呢，那个可能很多朋友知道有一款游戏叫做《1024》，但是呢，这个游戏前因后果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其实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不过一会儿那个，要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问问我关于这个故事。然后呢，今天我其实要讲的事情呢，是关于第二个事儿，就是咱们的在整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就是关于你脑海中的那个幻想。因为咱们每一个做独立游戏的人和做游戏的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梦，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自己的游戏自己能站在一个领奖台上，下面都是你的粉丝，他们尖叫着呼喊着你的名字，然后叫着你作品，然后把你拥上台，你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终于他妈的发二代了，然后底下的那个一对欢呼那种声音是你这一辈子所梦想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希望给大家泼一盆冷水，这件事情是一定是你心中的一个恶魔，为什么呢？咱们看一下那个关键字，刚才那个关键字，它自己跳了，叫天真。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在从事手游，所以我以手游为例，我就不以主机游戏为例，我以手游为例。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公司叫 KitchenApp，可能有一些人在关注，特别是在独立游戏创作或者是正在开发手游的人会关注到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他们为什么他妈的每一款游戏都上推荐呢？也没有多好玩啊，是不是？而且他们每一款游戏下载量都那么大，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过这件事情，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很天真，我们在想，哎，苹果最近是不是这个在扶持小开发商啊？是不是看那个大开发商挣了钱，小开发商挣不了钱，得扶持一下，拉更多的开发者进来呢？后来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个厂商的最开始是起源于一个叫《2048》的游戏，可能所有人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玩过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呢，最早有个网页版，我又说到那个事儿了，就是说刚才那1024那个事儿。最开始呢，这游戏有个网页版，这个网页版底下注了一行字，叫"Based on 1024 by Vivo Games"。然后这个游戏呢，在哪儿红了呢？这个游戏在那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社区叫 Y Combination，我不知道念错没念错，YC，一个创业的一个，它是一个论坛。然后这个论坛呢，全世界最牛逼的这个最聪明的人在这个混这个论坛。这个论坛它这个作者啊，原作者做这个页游版这个人发了一个帖子，说我做了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呢大家来玩玩。结果呢很出乎意外，是有10万转推，这很不得了，而且是由就是话语权最高的那一部分人进行了10万转推，这个效应基本上等于奥斯卡那个自拍了。然后呢后来，这个叫 KitchenApp 的公司的这个人非常的聪明，迅速的把这个东西扒下来放到了他自己的网站上，于是呢，他就牛逼了，他是最快的一个。但是呢，在那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发布了，我们这个游戏呢， 最开始的时候非常不好意思的说，我们是基于一个另外的游戏叫 Threes 这个游戏。当时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制作人是他的粉丝，是那个制作人的粉丝。那哥们大家也知道，陈清汉的工作室里面的一个，算是一个制作人吧，或者是副制作人，我不是很清楚。做这个游戏要让这个游戏的人正好是他的粉丝，于是呢他就说，哎，这个有点意思，做他既然是收费的，做一个来玩玩。我就做了一个放上去了，就被人发现了，整个故事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后来在2048获得了大概5亿下来之后，有了 Stick Hero， 有了 Zigzag。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事儿，为什么他们所有的产品全部都会被推荐，全部都会被苹果推荐？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每上的一款游戏都有它2048的底量给它做支撑，让苹果的编辑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并且让一个变成俩，俩变成三，最后它这个厂商就变成了苹果的白名单上的厂商。所以在座的各位不要太希望于我做一个游戏放上去，苹果的编辑看到激动的泪流满面，一定要把它放在首页上，这是不可能的，几乎几率非常非常的低，这不是我们避免我们要自杀的一种方式，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个其实我这个也是苹果转，所以格式也有点问题。然后呢，他整个这个团队做出来的东西，包括后面我们所知道的有一些爆发的产品，在这个环节我想给大家剖析一下这些爆发产品。后面我们都知道出了一个叫别踩白画的游戏，这游戏呢其实也跟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作者呢在家闲得没事干，正好呢他是我这个就是做这个1024这个我们公司的制作人的小学同学。然后呢我这个朋友跟他说，最近有个游戏挺好玩的，然后拿出来一个日本那个叫 Don't Step the Black Tail 给他，然后他说，哎，这个有意思，比如他做了一个 Don't Step the White Tail。 然后后来呢在美国区上很意外，就完全是一种意外，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突然一下通过 social， 通过各种各样，因为日本人的那个游戏它有一些特点是它那上面写了个白字，就是那图标写了个白字，可能有中文字，或者是它的描述可能更偏向于日本区，所以说在欧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公共效应。但是那个当这个哥们儿做了一个上去呢，到欧美之后发现，我靠，很迅速的在48小时以内，这件事情被占领了几乎就是美国区所有的话题的这个风口浪尖上，于是这件事情啪一下红了，又红了一个，就是神话又出来了一个。当大家都还在质疑这个2048到底是他妈咋回事的时候，又冒出来一个，所以又有很多人在心里面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卧槽，我做个游戏一定他妈的能红啊，他这个游戏都行，我这个也行啊，很多人都会，当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做 illusion 幻觉，这还是那句话幻觉。大家看我右边的这个上面写的这个东西，他们这些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在2048爆发了之后，还有这个别踩白块这个爆发了之后，他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们一直在保持自己的流量的增量，以及 hold 住自己的核心用户，一直在保持这个事情，一直在做。这些手段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那个交换流量啦，比如说一直不断的更新啊，出新的玩法呀，各种各样的。然后看上去好像这个作者是比较有诚意的，对这件事情有诚意的，但是在我眼里看，就是非常惭愧的告诉大家，我以前是一个搞艺术的，但是现在是一个商人。从我商人的眼光来看，不就是有钱挣可以接着挣吗？就是这样。如果换我以前的设计师的身份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哎，这好像还挺有诚意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跳下来这个身份，去换一种另外的身份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也不太对哦。无非就是挣到了钱，我可以再持续的再多挣一点钱而已。所以这个现实的世界是比较残酷的。我写了一句话叫做 "Mad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是很疯狂的。中间那个是你，旁边那个是用户在干什么， 等会儿等他播完我再回去应该就可以了。中间那是你，旁边呢是你的用户在干什么。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每天你拿起来手机的时候究竟你有多少的时间在玩游戏，刷微信的，海外的，刷那个 WhatsApp 的，刷 Facebook 的，刷 Twitter 的，多得很。这占了一部分时间，这你仔细想想，我们刷微信的时间，你就可以大概计算出他们刷的东西的时间。OK， 这部分时间被占据了。然后呢，第二个是这个看看邮件，回邮件。老外是很有习惯回邮件的，一定要每天早上起来就跟吃饭、睡觉、上厕所一样，一定要先回邮件、看邮件。这第二件事，第三个件事，那个我今年今年的时候去了一趟那个欧洲那边，我发现那边的人根本就不玩游戏。全都是坐下来拿了一杯咖啡，不知道唠什么嗑，就是神聊，也不玩游戏，手机都不掏出来。然后有些人掏出来一个诺基亚，也要不然就是那种什么 feature phone， 就是那样的，有可能就玩玩贪蛇就完了。这是欧洲人的生活状态，美国人会好一点，美国人可能对这个接受比较高，但欧洲人确实都是这样的。题外话，然后剩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给游戏的。那游戏他们玩什么呢？绝对是市面上最流行的 COC 啊。男孩玩 COC， 女孩玩那个 Candy Crush Saga， 然后呢，现在又多了一项，就是跟朋友，在上面玩玩 Trivia Park， 对吧？就是 Trivia Park， 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一个问答类的游戏，玩 Trivia Park， 然后呢，那个，要不然就是那个，其他的一些就是那种在榜单上的能够冒起来的那些游戏，会占据他们其他的时间，所以。他们玩你们的游戏时间究竟有多少？你们可以仔细的去算一下这个事情，仔细的算一下事情，玩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所以，我待会儿再说，就是这个话题很沉重啊。但是，这个话题我到之后我再解释，我们在这么沉重的环境下应该怎么去做。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看上去还挺诱人的。Trivia Crack 每日的新增大概是这么多数，收入大概是这么多数。Candy Crush 每日新增这么多数，然后呢，那个收入是这么多数。最吓人就是 COC， 就这么个游戏，这么重度，还每天有这么多人下载，就是看上去好像还挺多的。但是这个后面有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就是用户都他妈下这个了，谁下你的呀？用户都他妈把钱花那儿了，谁花你的呀？这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吗？对呀，所以我会继续讲下去，跟你们的关系在哪里？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多的下载量和收入，是因为他们有大、非常庞大的这个 marketing 的预算，有一个市场预算在支撑他们的这个东西。对于咱们来说，咱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预算，我们也没有这个钱来做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公司是一样的，我们一样的就是花不起这个钱，很苦逼，过了很久。其实我想来参加这个会，也是想和大家多多有一些交流，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过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我们公司也不是什么特别牛的公司，我主要来就是来讲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怎么能够活下去，还有像个人的开发者，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情况下能够支撑自己生存，并且能够挣到一些钱，不是说大钱，挣到一些钱。他们有这么庞大的budget，那我们有什么武器？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关心那个有一些给你发邮件的告诉你他们可以做刷榜的，不要去关心那个事情。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在去年差不多年中旬的时候，我们曾经呢试了一次之后呢，迅速的就被警告了。然后呢，在之后呢还产生了一个就是后顾效应，就是在警告了之后，在应该是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的 Google Play 账号还被封了，很奇怪，哎，我也奇怪为什么会被封呢？但是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各种关联性造成了 Google Play 的封号。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会在万不得已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一听见哦，我可以把你就是迅速你花点钱吧，我可以帮你把这个推到榜单上，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个事情大家在想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想想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之前干过这个事儿，现在再也不干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搞？就是如果说我们也不能刷榜了，对吧？就是很多年前我们知道 iOS 2010年的生态，那个时候是其实是可以刷榜，就是也没人管，反正能行就行。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做了一个很优秀的游戏，你又不甘心说拿给这个发行商去搞，你想自己弄，那怎么弄呢？在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个游戏，一个新的游戏，就是之前上推荐那个阿黑展的一个资，算是一个资料片嘛，我不敢说二，因为更新的太少了，啊，然后是一个小资料片。我们是怎么去做它的这个 budget？ 我们一共就前后一共花了$3000，就干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买了33%的基于流量，是用来保证我们的那个下载会比较好。然后呢，买了一些 CPA， 然后这些 CPA 呢，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用户的质量会高一些。然后呢，它的这个用户活跃度，就至少它是真的，至少这个用户是真的。然后 CPM 花了一个重头钱，就是花了27%。CPM 是啥呢？就是比如说跑到一些行业的论坛呀、网站上呀，挂一些宣传的图，画的比较好的一些图，然后去在这个上面做一些用户的宣传。我不求转化量有多少，不求转化量有多少，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团队专门去研究这个事儿实在是太难了。我也不求这个事情，我只求有人但愿能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能突然有一天突然能够想起这个东西，然后并且呢看到我们的图很炫酷的时候，他有可能能够告诉他的朋友有一个图还挺好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投在了 PR 上，16%投在了 PR 上。这 PR 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找一些就是 YouTube 上的这个给你做视频的人，然后他们你可以跟他们说我们的游戏挺好玩的，大家不要抗拒说哎这个人不是我的中心的玩家，他那个肯定是那个违心的，因为我付了钱了，我靠这个事情违背我的原则。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只有他做了这个东西，他传播了出去，他帮你传播了出去，才有真正的玩家和真正的用户能看到你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一步，永远没有人能发现你的东西。就好像说你不可能在一个这个你不说话的情况下让别人来关注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得说话。所以最后剩余的时间就放在了这个16%，放在了 SNS 上。这个上面就是用来真正的和你的在这上面来了，跟着你进来了，来到你的社区里面跟大家去交流的这么人，跟他们去聊，对，跟他们去聊你在做什么，你希望得到什么，你想要什么。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刚到会场的时候，我听威斯利讲了一些关于就是咱们去参加会议的这些东西也是在这个包含在整个你的 marketing 的计划里面的，整个计划里面的。这个计划有可能非常的漫长，有可能非常累，但如果你不做没人知道你。大家一定要抱有这个心态，就是你是一个独立开发者，你在做一件艺术品，但是艺术品永远是还是需要被人发现的，还是需要被人发现的。然后画了三个圈儿，这三个圈呢是比较现实的东西，就是关于榜单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现在做出来这款游戏，我们想让它上榜的话，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在现在新的算法里面，有50%是用户的下载，是考量用户的下载量的，有30%是考量 DAU 的。这个 DAU 是什么玩意儿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你买的高级的用户，你做的 PR 正向流量导入的真正的用户，他们会给你带来一些 DAU， 它会影响你的排名。影响排名的重要性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可能大家都很清楚。最后20%是你的生命周期，如果你的生命周期很快的流失掉，无论你的游戏再牛逼，你自己觉得再牛逼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它走不出这个 走不出视野，走不出你的视野，到不了大众的视野那儿去了。你想做的那个梦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大家看不见你。然后我想说说关于海外发行，再说一下关，就是刚才补充，算是补充一下威斯里说的和发行商合作的事情吧，就是关于海外发行的一些奇怪的事儿。就是海外发行，你发现这个圈一，这个圈一是这些人在跟你聊，然后圈二呢，看着也是挺大的一个圈，圈二呢是想着怎么样改你的游戏，圈三呢就是做点正确的事儿。就是我相信大家如果说做这个游戏最讨厌的事情，应该就是让别人来改你的游戏。所以说如果你想出海，在海外去独立的自己发行这个游戏，你就自己做吧，别找任何的发行商，因为他们真正就是能帮到你的东西，特别是在海外这种渠道特别就是封闭，或者是自由，或者是说没有太多像中国几百个渠道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给你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然后通常这些海外的发行商估计都是国内的，所以说就自己做吧，这是我的建议。然后怎么做，怎么自己把自己的游戏推到海外去，你需要做如下的工作。可能我这个跟刚才威斯说的有一些冲突，但是我有一些需要补充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是，你还是得建立自己的那个交流的环境和空间。就算你没做完，就跟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到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也在回答他这个问题。就当你没做完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建立这个地方。那个我还记得我原来看过一电影，估计大家都看过，叫那个就是 Indie Game 那个大电影，里面讲到那个做 Phase 的那个哥们儿。和做 Super Meat Boy 的那个哥们，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游戏不管是在前面就在发行前还是发行后，他们都有和玩家积极的去聊天，积极的去聊，一直在聊。所以我很赞同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可以改你的游戏，你完全可以，因为你是一个人嘛，或者是说你就几个人嘛，人不多，你可以根据玩家这个反馈或者是怎么样去改你的。但是千万有一点要记住的是，不要因为他们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不要因为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因为玩家提出来的话永远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感觉，不是一个方法，你是使用方法的人，你要用这个方法去实现他们想要的那个感觉。当然如果是完全自己的艺术品，那个另当别论，那就不用再说了。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就是买用户，就这话就是听着就是不是那么个味儿，买用户，但是现实就是买用户，就是你得就得去买，你不买你是得不到用户的。我们以前做过一次测试，我们放了一个游戏上去，然后图标设计得很精美，画面设计得很漂亮，上了线之后大家就算每天下载10个，就是这样的，就10个。然后我们还做过 ASO， 甚至还做过 ASO， 就是甚至还做过 ASO， 就10个20个，现在就是这样。如果想活下去，这10个20个我相信是喂不饱你的。然后呢，媒体的买入你也得自己去做。在我们发行，我们去年年底最后发的那一款游戏，叫做是一个数字解谜的游戏，叫 Just Get Ten， 那个游戏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去做的媒体买入，就是各种广告位，各种去跟人聊，天天发100封 email， 他要屌我就屌我，他不屌我就算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就是得去买，你不买的话根本就不行。然后呢最后你还得做客服。我在 Google Play 当时在上架 Google Play 的时候， Google Play 每一天的评论只要但凡有3颗星以下的 全都要去回。如果你不回的话，你就惨了，你就等着吧，看看着后面一水的人全给你三星两星三星两星。因为老外是玩游戏是很认真的，他要是下你这游戏，他很多人都会去评价，而且评价的非常的不客气，就是哪怕他很喜欢这个游戏，他也会不客气。但是如果他喜欢你的游戏，那真的是会非常的，就是溢于言表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救了他这一辈子似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要废话的东西就是大概就是这么多。然后呢，其实我更多的时间想留给那个一会儿我们的交流。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的这个玩意儿之前我再多废话几句啊，就是讲讲这个玩意儿当时上推荐了之后的一些小故事。这个玩意儿一代的时候呢，我们上了一个推荐。上推荐之后呢，下载当然是还不错了，而且因为位置很好嘛，就是第二个，就在那个 iOS 上那个美国区的那个位置第二个。然后呢，也冲到了这个付费榜，因为当时付费的游戏，我们的那个其实我们还是很有情怀的。虽然我讲的那些东西听上去是比较这个比较不那么艺术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公司本身还是很有情怀的。然后我们做了个收费的。然后放上去之后呢，一看下载量还不错，然后买的拷贝还挺多，于是我们就当时在想，哎，我们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那个就是啥呢，就是复活，有一个那个，要不我们做个限免吧。结果做了限免之后呢，非常如我们所愿的上了这个 free 榜的 top 榜。但是不过非常惨的是，我们做完付费之后发现，做完限免之后发现，我们挣到的收入远远比我们付费的收入低得太多了，哎，不一点一点的太多了，下载量可能成1000倍的向上涨，但是真正带回来的收入太低了。后来我们就意识到一个事儿，就是你要是不擅长挖坑，你就别做这个事儿。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游戏制作者，或者是你就是一个独立开发者，你不擅长在游戏里面挖坑，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做收费，老老实实的做收费，不要去想着我做一个免费的，然后我放上去有多大多大下载量，然后有人在里面做那个我就发了，就这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说就是真的是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做这个坑，而且你有没有这个底线？对，就做这个事儿，其实要得有点底线的，因为你得平衡用户体验和商业之间的那个桥。你一脚踩深了，用户会说，我这他妈什么游戏这么坑人，你这一脚踩深了，用户又不给你付钱，你就得饿死，就是这样，就这么一个很残酷的现状。所以我建议各位做 indie game 的各位就做付费好了，不要去踩，不要去看那个下载量，不要去看觉得好像游戏免费游戏好像有很多人下，不要去看那个，因为这两者的做法完全不同。如果一会儿想交流的可以问我，我可以给大家再详细的讲一讲。然后这个游戏大概是长什么样呢？这个
就是这个。
就大概就是这个宣传片比较老吧。也比较简单，这个游戏其实也没什么，说实话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一个那个我们的公司的制作人，他发明了一套很觉得很有意思的美术风格，然后呢觉得这个美术风格呢比较适合于坐在这种砍杀类的游戏上，所以呢我们就参考了一下那个叫做忍者道场还是什么的一个游戏，做了一个系统出来。对，然后呢这个系统里面可能还包含一些升级啊，包含一些就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然后如果想下的话可以有个二维码可以下，当然这个是免费的，是一个我们的实验品，就是想试一试我们挖坑的能力到底如何。对，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一个。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还有最后一个事情是啥呢？就是我们搞了一个小活动啊，我先放回去。刚才那个其实就是我直接说吧，我们其实搞了一个小活动，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来和我们一块参加。这个小活动是这样的，就是呢，我们今年呢会公司会做一批很无聊的事情，就这个事情呢是为了保证全公司的人有饭吃，兜里面有钱花。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无聊的事情蔓延到整个公司，让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待得没意思，这个公司没有逼格了，所以我们决定呢，周一跟周五的上午拿着工作的时间干点自己的事儿。然后呢，我们公司的那个公司自己的这个规则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今儿有个点子，你想做一个有意思的游戏，你啪个条在那个墙上，或者是贴在那个黑板上，然后呢，召集你的小伙伴儿，然后呢，有人对你的事情感兴趣呢，你俩就合作做。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小的制度和一些规则来确保这个项目不流产啊。但是呢，前提就是它是自由的，不受到任何商业各种各样的情况的这个控制。最后，如果这个产品做出来真的不错，挺不错的，公司还会直接投入，直接立项投入资源，人力物力资源，给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东西。这个模式呢，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个 Half Break 是这么做的 ，Steam 也是这么做的，然后往更大的说 ，Google 也这么干过，所以我们想试试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也都欢迎这个，所有的人来参与到这件事情上，所有的人参与到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它是有意义存在的，而且它，我那天和那个就是椰岛游戏的小文，我们聊一聊，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把它拓展到说是一种日常的活动，它不再是像是一个，它像是一个这个，咱们那个 Game Jam 的一种扩展。就如果说你在二十四小时你没有做完这个游戏 ，OK 没有关系，你可以和到我们这儿来那个蹭饭吃、蹭地方住，然后把它完成。对，而且我们还有公司还会有，如果我们的美术会对你们的游戏，或者是我们的程序对你们的游戏感兴趣的话，他们也可以参与到这个里面来，来帮你完成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作为一个前设计师，现在商人能够干出的对游戏这个indie游戏行业有点帮助的一些事情了。我觉得这是可能我现在力所能及唯一能干的。因为毕竟公司还有十几口人要养活。